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唐景崧看清了时局了，基隆丢了，日本人可以长驱直入到达台北，好日子还能有几天呢？无险可依呀！这个人老奸巨猾，心里什么都清楚。我这个大总统，这叫开玩笑。我也是逼不得已而为之。我心呐，早就飞回大陆上去了。趁此机会不走，再过两天，连退路都没了。他下定了决心，到了大厅，把那颗大总统的印往桌上一放，该留下的东西都留下，这也来一出挂印封金。回到后堂，找着他小老婆小桃红，又把阿福总管给找来，商量了多时，开后门偷偷的溜走了。谁都不清楚阿福早给他准备了一只快船，在港湾那停靠着，他们匆匆忙忙上了船，是直奔福州。他跑了，把这些大摊子扔到这儿了。等到第二天，有人找大总统报告事情，批阅公文，一看人没了，前找后找没影，哎呦，大总统哪去了？总统失踪了，总统失踪了。有人就禀报了副总统兼大将军邱风甲。邱风甲刚从基隆那边撤下来，满脸的硝烟，狼狈不堪，日本兵已经往台北进发，怎么样阻挡，怎么打，他得找唐景崧商量商量。一进总统府，有人就跟他说了，大总统失踪了啊，不可能吧，真没了，我们找遍了没有。结果邱风甲也找了一圈没有，后来在办公桌上发现个纸条，我已离去，唐啊，真走了，看看印，看看东西，收拾得规规矩矩。哎呀，邱风甲气得一跺脚，这个败类，我唐景崧啊，唐景崧，你不是个人，你把我们大家都给耍了，在紧要的关头你撤了梯子了，可是怎么办，事到如今了，就剩下自己了，也得咬牙在这挺着，开会。他召集会议，结果十个人开会啊，顶多来俩人，那八个人全撒丫子了。一打听，参将、副将、守备、游击，全都坐着船逃回大陆。邱风甲就有三头六臂也捂持不住，最后他放声大哭了一场啊！看来我邱风甲也得离开台湾了，他好，他也走了，整个台北是一座空城，无人抵抗，日本兵是长驱直入，接管了台北市。哎，据说呀，日本的进城那天才80名日本兵，他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哎呀，进城一看果然是一座空城，原来以为是空城计，过了几天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他们现在放心。就这样，日本的大部队过了几天这才开进台北，占领了所有的要塞，于是台湾省的北部成了日本人的天下。日本首任驻台湾的总督叫华山吉兹，高兴的不得了啊，哈哈，早知这样我们早就进兵了，把这个台湾说的神乎其神，闹了半天这么容易到手啊，没费吹灰之力。一方面打电报向日本政府报告，另一方面出榜安民， 他们也懂得工薪政策，告诉台北的百姓各安生业，不过都要登个记，说明你过去是干什么的，家乡住处，自然情况都得登记，好好做日本的顺民，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。如果要反对日本皇军，那是杀无赦。布告贴出去了，这一方的老百姓算倒了霉了，大气儿不敢出，乖乖的做人家的顺民，估计行吗？那就枪得给，刀得给呀！老百姓手无寸铁，能对付得了人家吗？忍气含悲。按下这个不说，单说华山祭祀坐镇台北之后，一想还不行啊，台湾全省还没到手呢，现在台北行了，台南还不行啊，还有个刘永福啊，这刘永福是黑旗军的领袖，台湾的南半部是他的天下，怎么办？刚柔并用，先写封信去劝降，如果遭到拒绝，那就马上出兵征剿。他马上派出日本旅团长叫川村景明，还有个樱井大佐，让他俩负责征剿刘永福的事。这俩日本官性情多方面都不一样，就拿这个日本旅团长川村景明来说，从外形看个儿不高，五短身材，小圆脸，一对小眼睛，留着一撮小黑胡，眼睛黑豆黑豆的，是诡计多端。这人说汉语啊说的还比较流利，在日本也堪称是一个中国通，他读了很多中国的书，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，所以这次他跟着来了。按照他的做法，讲的是怀柔政策，以攻心为主，得收买人心，见着小孩了给块糖吃，见着人了笑脸相迎，对付中国人呢得装出一份慈善的面孔，这样就逐渐把他们笼络过来了。他不主张杀戮，那得在势不可解的时候才杀，一般情况下不要动用武力。樱井大佐跟他截然不同，这个家伙一辈就主张杀人，他觉得中国人呢非得动用武力不可，跟他们讲道理讲不通，他们是一个野蛮的人，要想叫他们驯服就得杀，叫他们怕，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征服。本着这么个宗旨，他有个好朋友叫福岛大佐也跟着来了，在台湾一登陆，他们俩人就打了赌了，赌什么？赌一条金腰带。樱井大佐跟福岛大佐俩人就说，樱井说你看着没，这是我祖上留下的金腰带，有纪念意义，不管这玩意值多少钱，你敢跟我打赌吗？辅导大佐就问，怎么个打赌？你说出来我就敢应战。好，看咱们俩谁杀的人多，不准动枪就动刀，如果谁杀的人最多，谁就是胜利者，这金腰带就属于谁的。你能从我身上把金腰带给夺过去，说明你比我高，那我就服你了。辅导大佐也乐了，好嘞，那咱就试试看吧。结果在台湾一登陆，他俩就比赛开了，拿杀中国人比赛，争夺第一第二，这一路上真没少杀人。最后到了台北做了个总结，结果樱井大佐杀了35个人，得拿这战刀砍的，辅导大佐杀了38个，比他多仨， 最后占了上风了，樱井大佐把金腰带解下来给了福岛大佐。那你说这事儿什么意思？这就说明这些日本人非常非常残忍。当然咱也必须说明，他杀的那些人大部分是老弱病残，青壮人早跑了。哎，虽然杀的人不少，说精壮者不多。这一次讨伐刘永福的事儿，就交给樱井大佐和日军旅团长川村景明，他们俩负责，就在台北大教场列队，带了800名日本兵。这日本兵一刷旗，横着看着成趟，竖着看成行，打着日本高耀旗，全副新式的武装，大炮擦的溜光弹亮，在旁边摆放着也是整整齐齐。日本总督华山纪兹在日军师团长能久亲王的陪同下检阅了三军，从这头走到那头，看完之后深感满意，是不住的点头。最后华山纪兹发表讲演，动员日本兵拿出武士道的精神，要迅速占领台湾全岛，大家不要掉以轻心。这些日本兵哇哇哇直喊，双脚一并，腰板一拔，嗨嗨嗨。最后华山吉兹来到两个当官的面前，头一个就是日本旅团长川村景明，第二个就是樱井大佐。这位总督来到他们面前，首先跟他们握了手，拍拍肩膀，也叙了一套话，无外乎你们要多加小心，台湾的中国百姓不是好对付的，能软则软，能硬则硬，你们便宜行事，我在台北听你们胜利的消息。嗨嗨，两人当时满口应承，这才列队出发，头加上敲着鼓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。小日本当时是不可一世，好家武士道的精神，效忠天皇陛下，大日本皇军，天下无敌，没把中国人看在眼里，觉着我们所到之处那都是望风披靡，我们没费劲把你们都吓跑了，顺利地占领了台北，那要照这样子，那台湾也就是10天8天整个都占领了。他心那么想的，这两位领兵官并辔而行，上水手是川村景明，下水手是樱井大佐。这川村呢，走着走着就问他，樱井君，这次敢奔台南，不知道你的作战方略是什么？哼，是什么？很简单，杀。我就猜到你得杀，不过我希望你还是最好不动用武力，要以招抚为上，攻心为上，武力为下，逼不得已的时候非得动武不可，咱才能动武，你看这样好吗？哼，樱井把嘴一撇，川村兄，我不同意你的主张，你那样做婆婆妈妈太软弱了，不能显示我大日本皇军的威严，对待这些愚蠢的人就得一个字儿，杀，把他们杀怕了，见着我们腿肚子就得转筋，见着日本皇军就得唯命是从，这样的人就得压迫他们服从，你就攻心战术 根本就行不通。两个人边说边计较，最后俩人分了工了，咱俩别在一块带兵。英井大佐带了300人在头前开路，川村带了几百人在后头殿后，这他俩呀距离也就是1-2里地吧，前后呼应，省得在一起拌嘴。单说这个英井在前边一边走着一边扑了脑袋，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，跟川村在一块出征，这人絮絮叨叨婆婆妈妈，说些叫人心烦的话，你不是揉吗，你在后头揉吧，你看看我的。他传下命令来了，见着村庄就给我放火烧，见着人就给我杀，不问男女老少，一律处决。日本兵可不听他的，结果走出来2天，一个人影也没看着，出来树林就是树林，出来大山就是大山。哎呦，这台湾怎么没人啊，这中国的老百姓都跑哪儿去了？正在寻觅时，有一个日本兵眼尖，哎，大佐阁下，你往前看。英井举起望远镜往树林里头一看，啊，眼睛亮了，不仅发现人了，而且是个女孩，大辫子在身后直飘，头上包着花布的手巾，穿的衣服看不太清，挎着个篮子跑得挺快。啊，英井大佐心说，闹了半天这儿有人呢，都逃到树林里去了，这可不能放过他，抓个活的审问审问他们的人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嗯，来给我追，率领300来人他们就追起来了。到了树林里的左找右找怎么也没找着，他正在纳闷的时候，就听见一声清脆的枪声，啪，扑通，英井旁边的传令兵倒下了。英井这才发现中了埋伏了，啊，快点往外撤，为时已晚啊。突然听见四面八方喊杀连天，冲啊杀啊，别叫小日本跑了，弟兄们给死难的同胞报仇啊！这一下闯出来600-700中国老百姓，各拿刀枪棍棒跟快枪，打日本人的措手不及。日本军队虽然装备精良，日本人虽然富有战斗力，当时思想上毫没准备，没想到出现这种场面呢。他们认为中国人都是窝囊废，都胆小如鼠，哪想到这些人突然出现，把他们就惊呆了。英井大佐一看不好，倒转马头，刚到树林边上，飞了一颗子弹，正好打眼睛上的，啊，啪！哎呀，扑通，从马上他摔下去了，就地翻滚，还没等他爬着起来，一个中国的老百姓手摆大刀跳到他近前，臭崽子你宰这啊，一刀把狗头给他砍下。其他的日本兵啊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逃的逃，地下是死尸一片啊。中国的老百姓打了个大胜仗。那位说哪儿冒出来这些人啊，这是台湾的义军啊，为首的人30出头，小伙长得俏皮，人在中年，也成熟也饱满，手中摆着一口宝剑，腰里头别着一支手枪，是这支义军的头领。那个是这人谁谁？我前文书说过，龙舟比赛的那天，他曾经大显身手，到了水里边捞了2只鸭子，没去领赏，就那个叫阿火的，他是京剧的花旦演员。哎，这阿火的原名叫张礼成，那时候张礼成 放戏不唱，这干嘛呀？有一段插曲，张礼成没离开台湾，舍不得离开这块宝岛。他有个好朋友，就是秋风甲。秋风甲是著名的诗人，也喜欢文艺界的人，所以跟张礼成交情莫逆，两个人经常凑在一起谈论时局。谈着谈着，一个个是长吁短叹，为国家的国运担忧啊！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？将来都得变成亡国奴。后来秋风甲表示了，说有朝一日大难临头，我愿意尽散家财，把我的钱全捐出来，能买多少支枪买多少支枪，能买几门炮就买几门炮，我是中国人，我得尽一份力。阿火也说，真要有那天，我戏我不唱了，我投笔从戎，我保卫台湾的疆土。两个人发下誓言了，秋风甲还真就不错，说话果然算数，尽散家财，把家底全抖上了。他们家比较富裕啊，买枪买火药买炮，就这样凑了几十条快枪，两门小铜炮，买了不少的刀枪。那么接下来没人怎么能行呢？他就找到了阿火。阿火说，这事你放心，我给你组织人。中国的老百姓爱国的人是绝大多数，国难当头啊，各拿起刀枪来。他们组织了义军，也没什么番号，就是台湾的义军，专门打侵略者的，公推阿火为头领。阿火一想，没番号这玩意也难以识别呀，最后起了个名字叫台湾义军第一团，自任团长。这第一团，他领着这帮人没事就训练折根子翻把式，虽然不懂得什么军事学，把听来的见着的都用上了，反正你胆大，豁出去了不怕死就行。越召集人越多，越召集人越多，台湾北部逃难的难民大批下来，只要能报名的他就收留。后来人发展到七八百人，阿火把他们编成了十二个队，分别任命了队长。在这个时候，形势是直转急下，日军往南部侵占。阿火派人打听清清楚楚，就在这野树林设下埋伏，这一战把日本300多人全都消灭。樱井大佐脑子瓜也丢了，打个漂亮的大胜仗。没说吗？群众的力量大无边，当时的政府就是害怕群众，不相信群众，真把群众阻止起来，天下无敌。那为什么共产党能成功呢？因为他相信百姓，依靠百姓，军民一家，所以无往而不胜。